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于1959年1月25日圣保罗宗徒皈依瞻礼当天宣布要为普世教会举行一次大公会议。那时他当选还不到3个月。教宗在圣保罗大殿主持了为基督信徒合一祈祷周的闭幕礼之后，就在临近本笃隐修院的大厅会见了17位参加礼仪的枢机们。他告诉他们，我因激动而有些颤抖，但对这个决定有果断谦卑的决心。他的愿望是召开大公会议，为罗马教区举行教务会议，修改教会法典。上一届的大公会议即90年前揭幕的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因1870年10月20日罗马沦陷而被中断。那时会议开幕仅一个月，庇护九世教宗不得不将会议无限期推迟。庇护11世和庇护12世两位教宗都曾有意完成上届大公会议，不过隆卡利教宗及若望23世的心愿却远超过他的两位前任。正因为如此，召开大公会议的消息从宣布那一天就引起非常广泛的回响，不仅天主教会，连世界公众舆论也都极力赞成。随后几个月，教宗在不同机会中再次阐明这次大会的目的和展望。他承认召开大公会议的想法并未经过深思熟虑，是意想不到的春天结出的果实。他特别要求信友们以祈祷来支持，正如他在同一年6月29日颁布的在博多路的宗座首道通谕中所肯定的，未来大公会议的良好果实并不在于人的勤奋工作，而有赖于众人争先恐后的热切祈祷。在今天的认识教会节目中，我们要谈谈召开梵二大公会议的背景，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意想不到的春天。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是20世纪60年代举行的历史事件，但它的作用至今仍在延续，它的决议甚至尚未完全实践。这是今天的人必须谨慎评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前因、进程和后果的理由。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没有听过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这个名词，即使天主教徒中知道梵二大公会议是怎么一回事的人也不多。可是教会的种种文件、书籍、著作以及教宗和圣座各部会的言论几乎每次都提到他。这就是说，梵二大公会议的决议不断地以明显或潜移默化的方式在引导着这50年来的教会生活，并间接地影响整个世界的运作，而这种作用仍将继续发生下去，在公元3000年代产生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天主教在牧灵工作和神学研究上有许多演进。梵二大公会议的召开可以说是战后20年间这些演进的结局，也为特里腾大公会议以后400年的教会画下分水岭。在那变化神速多端的时代，梵二大公会议的召开给教会的革新带来无限的期待与希望，教会与现实之间的误解也似乎冰消瓦解。不过在这同时，其他的难题也应运而生，因为这次大公会议 开放了教会内言论的禁忌，百家争鸣成了必然的现象，而世界文明的普遍危机也给教会带来了多种后果。话说1958年10月28日，意大利威尼斯的宗主教隆卡利枢机当选教宗，即庇护十二世，取名号若望二十三世。这位已经年届77的新教宗，在许多人心中只是一位过渡性的教会领袖而已。他出身意大利北部农家，晋铎后担任圣座驻许多国家的外交官。1953年以圣座驻法国大使职位升任威尼斯宗主教，素与好人见称。在出使各国期间，他发现到世界演变得很快，而教会却跟不上时代。在社会生活多种方面，教会都没有涉入其间，所以他决定本着福音的精神，简化教会内部许多复杂的事务。他推行新的作风，是从1870年意大利侵占教宗国罗马城之后，第一位走出梵蒂冈城的教宗。他到罗马监狱探访囚犯，到洛雷托圣母朝圣地和圣方济各的家乡亚西西朝圣。纵然如此，在某些方面，若望二十三世仍然是保守的。1959年1月25日，这位被普遍视为过渡性的教宗宣布他的三大意愿，震惊了全世界，致使许多人不再急于对这位上任才三个月的罗马天主教领袖下评论。他的三大意愿是：召开罗马教区教务会议，修改教会法典，为普世教会召集大公会议。在这三大意愿中，若望二十三世尤其强调大公会议。事实上，他的前两任教宗庇护十一世和庇护十二世都曾考虑过召开大公会议，但是想到既然已经宣布教宗不会错误为当信的道理，而且世界各地教会与罗马之间的通往已经那么方便，所以召开大公会议的念头便打消了。若望二十三世对他宣布召开的大公会议要讨论什么内容，并没有什么特别清楚和明确的概念。他只泛泛指出两大目标，一个是在全面改变的世界中更新教会和使徒工作，另一个是恢复基督信徒的合一。关于恢复基督信徒的合一这件事，若望二十三世以为那该当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可以解决的问题，有点像教会初期的基督信徒一样，以为死而复活并升天的基督毕竟在极短的时间内会再度降临世界。其实为教会来说，召集一次全球性主教的大公会议，主要目的当不在如何对抗与教宗对立的各种势力，而在如何找到适当的方式向他生活其间却又予以忽视的世界表达自己，彼此沟通，互相了解。换句话说，必须抖掉覆盖在教会身上一层厚厚的灰尘。为了筹备大公会议，在全球主教和许多天主教大学中展开广泛的咨询工作，同时成立了12个筹备委员会，其中有9个由圣座9个部门负责。教宗第一个官方举动是组建大会筹备前委员会，这项决定登在5月17日圣神降临瞻礼那一天的罗马观察报上。这个委员会由罗马各圣部的成员和秘书组成，圣座国务卿兼教会特别事务部部长多梅尼科塔尔迪尼枢机主持工作，秘书处则委托佩里克莱·费里奇蒙席负责，他是圣伦法院的推事。二人在筹备工作中都担任重任。 要是说前者因健康欠佳，仅在一年后就被迫退出舞台的话，后者去继续站在第一线，担任大会秘书长，并且在大公会议整个过程中成了一位关键人物。他的重要性在随后大公会议文献得到回应的阶段也同样显示出来。筹备前委员会于5月26日举行首次会议，整理来自各方的提议。主席书记要求在各圣部内建立研究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6月18日，他致函给未来的大公会议审长们，为大会讨论的主题征询他们的意见。又于7月3日，向天主教各高等学府的校长和院长们寄出同样问卷。被征询意见的包括2594位教会圣统人员、156位修会会长和包括大学、罗马高等学院及教会学和神学院的62所高等学府。接受问卷的人总共2812位。6月30日，正在举行全体大会的筹备前委员会蒙教宗接见，遂正式开启工作。关于范尔大公会议召开前的筹备工作，我们将在下次的节目中继续介绍。刚才您收听的是《认识教会》。在这次节目中，我们介绍了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意想不到的春天》。这里是梵蒂冈广播电台。